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12日之后，在事先未经宣布的情况之下，星期日8月14号飞抵台湾，展开另一次的高层访问，并会晤台湾高层领导人。中国军方称东部战区对美国国会议员这一次署访台湾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来自麻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埃德马基所率领的这个国会代表团在8月14号和15号访问了台湾，会见了总统蔡英文、外长吴钊燮和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代表团还包括了来自加州的两位众议员约翰·加拉门迪和艾伦·洛文索尔，以及维吉尼亚州的唐拜尔，以及美属摩萨亚德共和党众议员拉德雅根。有报道表示，代表团所乘坐的美国空军 C-40C 行政运输机从日本环田空军基地起飞，星期日晚间七点钟左右抵达台湾松山机场。8月2号，佩洛西亦都系乘搭同类型嘅专机飞抵松山噶。日本纪念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77周年，首相岸田文雄保证日本绝对唔会再发动战争。佢嘅内阁官员参拜咗经常引起争议嘅靖国神社，但称纪念先人为国捐躯是后人应该做的事。岸田文雄星期一8月15号在一次日本天皇亦都出席的活动中说，我们永远不会重复战争的恐怖，我将继续履行这一项誓言。他还说，在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中，日本是推进和平的领导者。岸田文雄未有参拜供奉住250万为日本战死官兵牌位的靖国神社，其中包括了14名被二战之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二战甲级战犯。不过他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观察人士说，岸田文雄一方面寻求避免刺激中国和南韩等邻国，另一方面需要博得到执政的自民党当中一些右翼人士的赞同。中国和南韩一贯都反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并视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一说，日本必须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划清界线。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出席日本殖民时代结束77周年的纪念活动时说，南韩必须克服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历史争端，帮助巩固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尹锡悦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变成一个对付全球自由所面临的威胁的合作伙伴。当南韩和日本关系朝着共同未来迈进时，当我们基于共同价值对我们时代使命时，这样会有助解决彼此之间的历史问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两个民国经常因为二战遗留的历史问题彼此不合，削弱了这三个国家共同应对北韩和中国不断加剧的安全挑战的能力。今年5月份上任的尹锡悦曾经保证会改变这个局面，在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增进与日本的关系，帮助推进国际和平与繁荣。上个月尹锡悦派遣外交部长朴振到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会晤，向日本传达新总统尹锡悦的和解诚意，希望解决韩日两国的历史恩怨， 修復雙方緊張關係。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星期一為全國性節日，紀念他們在美國和北約部隊撤軍的情況之下，從當時得到國際支持的政府手中奪回權力一週年。塔利班當時的進展迅速，幾乎並沒有受到被推翻的阿富汗政府的美國訓練的安全部隊任何抵抗，並使到叛亂分子能夠在佔領該國其他地區後，於8月15日進入首都喀布爾。塔利班星期日發表簡短的聲明稱，8月15日是阿富汗國定假日，紀念阿富汗聖戰戰勝美國及其盟友佔領一週年，是同塔利班進行近20年的戰爭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外國軍隊撤出了該國。塔利班同意不允許包括基地組織在內的跨國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襲擊美國及其盟友。塔利班還保證他們將會尊重包括婦女在內的所有阿富汗人權利，不會恢復翻1996至2001年塔利班上一屆政府的嚴厲政策。但是自從重新掌權以來，一個強硬派組織的純男性政府大幅削弱婦女工作和教育權，並限制公民自由，稱他們的這些做法符合阿富汗文化和伊斯蘭教化。星期日，一艘聯合國包租的船載著23,000吨烏克蘭穀物啟航前往埃塞俄比亞，這個是第一批從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運出來的糧食，旨在幫助一個面臨饑荒的國家。勇敢司令官號從烏克蘭敖德薩以東的猶日列港出發，計劃啟航前往吉布提。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處的倡議，糧食將在那裡卸貨並轉運到埃塞俄比亞。烏克蘭和俄羅斯3星期前同土耳其以及聯合國達成協議，重啟黑海穀物運輸，結束自俄羅斯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發生的重大糧食出口中斷。埃塞俄比亞是聯合國認為面臨饑荒風險的5個國家之一。世界糧食計劃處烏克蘭協調員丹尼斯·布朗對美聯社話：產能在哪裡，糧食就在哪裡，需求在世界各地，尤其是這些國家，因此如果所有條件都齊備，我們非常非常希望這項協議周圍的所有參與者都能夠團結起來，共同解決真正的人類問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外交部长在上个礼拜五表示，台北非常欢迎更多的外国代表团，并坚称台湾政府不会被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前个礼拜访问的愤怒反应所吓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独家专访台湾外长吴超涉的内容。
吴超涉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的时候，仲批评了中国为回应佩洛西访问而举行的军事演习，指责北京破坏台湾海峡的现状。
We need to remember, if we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s, the Chinese anger should not stop us from doing so.
吴超涉说，我们需要记住，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就不应该因为中国的愤怒而停止。他说他们总能够找到藉口在军事上威胁台湾。佩洛西访台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包围台湾几日，中国官方媒体将这些演习描述为入侵或者封锁台湾的演习。但是中国的回应似乎并没有阻止类似的高级外国代表团的访问，这些代表团希望表达对民主体制管理的台湾的支持。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个英国议员组成的高级访问团预计今年稍后时间访问台湾。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最近亦表示，如果他所在的共和党赢得11月的中期选举，他将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问台湾。
If there's going to be anyone who wants to come to Taiwan to show their support, they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visit us, and that should not be stopped by China.
吴超涉在台湾外交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欢迎任何想来台湾表示支持的人访问他们。虽然佩洛西的访问是美国众议院议长25年来的第一次访问，美国国会代表团经常访问台湾表达支持，中国认为这种支持是对他们的主权的侵犯，即使中国共产党从未统治过这个岛屿。中国说，台湾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不排除用武力夺回台湾。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台湾是提出一国两制政策， 從理論上講，假如中國統一台灣，這個政策將為台灣提供更多的自治權。但近期中國政府發布了一份白皮書，表示北京將向台灣提供比之前承諾的更少的靈活性。這份白皮書是近20年來的第一份概述了中國對台政策的白皮書。過去的對台政策白皮書包含一句話，是說中國不會在統一後向台灣派遣軍隊或者行政人員，這句話在最新的版本當中被刪除。這份文件未有放棄使用武力奪回台灣，但是說中國更加願意和平統一，他還承諾台灣將會保持他們現行社會制度和高度自治。吳超士說，白皮書重申了很多台灣人民不感興趣的聲明或者是原則，他並指出一國兩制的提議是幻想。他說那種想法已經被中國政府對待香港的方式所完全摧毀。中國在從英國手裏面收回香港的時候，也承諾香港將獲得高度自治，但是中國在2020年實施的一項範圍廣泛的國家安全法，在很大程度上侵蝕了香港的自由。吳超說，台灣人民看到這種情況，知道這個不是他們想接受的事情。根據11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只有 1.6% 的台灣人支持與中國統一，絕大多數人還表示他們反對宣布獨立，85%的人是表示他們是支持維持現狀。隨著台灣輿論堅決反對北京，一些中國外交官正在進行威脅。本月較早時候，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對一檔的法國的電視節目說，中國將會實施再教育計劃，以在中國佔領台灣之後灌輸忠誠的意識。台灣人長期以來一直在這裡應對中國的威脅，盧沙野的提議引起了台灣人的不同反應，有人覺得憤怒，有人覺得好笑。當被問及盧沙野的評論的時候，吳超說話，
Freedom and democracy has become part of our lives, and we believe in that. And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change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ay, no way.
他說自由和民主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相信這一點。如果中國政府想改變這種情況，台灣人民會說絕不可能。他說台灣人民明白中國對台灣的行動變得非常挑釁和魯莽。雖然中國較早時候宣布結束軍事演習，但是吳超說話威脅仍然存在，並且指出中國戰機繼續越過所謂台灣海峽中線。他說這條中線是事實上的海上的邊界，幾十年來一直維護和平與穩定。他說最近在這條線附近的挑釁行為是中國破壞現狀的明顯跡象。觀察人士正是密切關注中國在未來幾個月內是否會繼續進行中線入侵和其他挑釁行為。如果中國將他們軍事存在更加靠近台灣的做法常態化，這個將會增加誤判的可能性，並且可能導致台灣軍隊的戰略機動空間減少。在中國最近的演習當中，美國航空母艦和其他軍事裝備停留在距離相對較遠的地方。五個大樓官員強調降溫局勢，說他們不希望戰爭爆發。第一啲台灣分析人士警告話，一種做法使到中國軍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台灣。雖然台灣唔想讓步俾中國，但係吳超說話佢理解美國保持冷靜嘅決定。佢話佢哋亦都係做同樣嘅事情，佢哋唔係喺度試圖挑釁中國，佢哋將保持冷靜，同時保持自信，佢哋希望成為呢個地區負責任嘅利益相關者。以上係美國之音專訪台灣外長吳超說嘅報導。
在上個星期五8月12日下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門前，幾十名台灣裔的美國公民高喊上述口號，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球麻煩製造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別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際黑幫，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流民的政府。他們抗議和譴責中國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在台灣周邊舉行實彈演習的流民惡霸及威脅亞太和平的行徑。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8月12日星期五下午，在美國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前，數十名台裔美國公民高喊上述的口號，抗議和譴責中國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在台灣周邊舉行實彈演習的流民惡霸及威脅亞太和平的行徑。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之一，台灣獨立聯盟北美總部主席周明宏帶領抗議人士高喊口號，並對使館喊話表示中國外交官不斷說要求再教育台灣人民， 但其實中國才需要再教育台灣人民永遠不會投降。他又說，當你們將你們自己的公民超過100萬維吾爾人送關在你們的所謂教育訓練營，真是不知羞恥，令人悲哀的是你們必須將自己的公民以違背他們意願的方式關起來，你們還想要操控香港人民。目前你們正是做的真的不符合你們的最佳的利益，一旦你們真的踏上台灣的土地，台灣將會成為你們最大的定時炸彈，你們將會感到後悔。他相信作為一個母語是台灣話的人，這些是他的心裡面的話，他們永遠不會投降。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花爬總會長簡明子亦都說，中國是全世界的第一號惡霸。中國上個星期在佩洛西議長訪台後，在台灣周邊的導彈演習和封鎖式的行動絕對不能接受。他又說，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和台灣是兩個分開的獨立的主權國家，有兩個分開的政府和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國不斷重複他宣稱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古怪主張是非常荒謬的。他又說，台灣的2300萬人只想不受打擾的在他的巨大鄰居中國一旁和平過生活，因此他們要呼籲中國不要干涉台灣。台美人在中使館對面街道上面高舉著標語，包括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停止威脅台灣、台灣中國兩個分開的國家，以及台灣等於民主、中國等於獨裁等。中國使館沒有人出來，警方就是在一旁觀看這場事先取得許可的和平抗議的活動。簡明子對在場媒體表示，台美人在中國大使館前是要對中國惡霸政權表示抗議，中國的作為已經令人無法再容忍。 Enough is enough 就是說他們受夠了，他們看到他和很沒道理的就將他們的台灣島的四周圍圍起來，在封鎖他們的自由，他們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完全蔑視國際法，所以他們當然要在這個地方聚集他們的聲音，令他們了解他們在這裡繼續尋求美國的人的支持，尤其他們希望美國能夠戰略清晰，真正令到中國知道美國的底線是能夠講清楚的。中國的實彈演習亦都使到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幾日來相當忙碌，多次接受美國主流媒體的電視專訪，表達台灣政府對中國不理性反應感到遺憾的立場。在星期五，在台灣政府在華盛頓社交活動場地雙象園舉行的一個文化活動之後，蕭美琴對華文媒體表示，台灣政府多次呼籲中國自我克制，台灣歡迎全世界有人到訪，中國不應該以動武方式來到加以干擾。他說，他們總統和政府亦都多次呼籲中國要克制，要負起責任，共同維繫區域的和平穩定。對於他們的國際友人，台灣人民長期都非常歡迎國際上支持台灣、願意同台灣企在一起的好朋友訪問台灣。他們認為這些是台灣人的文化傳統，他們台灣人都很好客，有朋自遠方來台灣人都希望有機會歡迎這些朋友，不應該被干擾，更不應該有不合理的用動武的方式來到回應，這些在他們傳統文化，在台灣好客的精神，希望歡迎全世界朋友來到台灣的這些事。對於這次中國對佩洛西訪台的反應和以往的文攻武嚇有何不同之處，蕭美琴認為，在軍事的演習的規模和強度上面，這次都比以往有所增加，這樣使到台灣感到非常遺憾，亦都對區域和平穩定更為擔憂。又說，這些不單只是台灣人民所關心的，他相信台海地區是世界經濟貿易非常重要的要道，任何的動盪都會對全世界造成一定的程度的影響，包含對中國亦都會是有一些影響，所以他們再次呼籲中國還是要回過來以大國的風範，以穩健和平的方式來到處理政治上的分歧。蕭美琴又說，很多理念相近國家和台灣邦交國在華盛頓的使館人士亦都對台海情勢非常關注，他的辦公室亦都積極向這些關心台灣的友人表達台灣政府的立場和主張，以增加他們的了解。中國國台辦稱蕭美琴推動佩洛西串台是在搞台獨分裂，必將遭到歷史清算， 美國之音問蕭美琴如何看待北京當局對她的定位。蕭美琴說，作為台灣的駐美代表，她最在意的是台灣人給她的定位。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軍方連日來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的大規模實彈演習已經告一段落，但是解放軍陸海空及火箭軍對台灣的武力炫耀卻令到外界擔心這些動作會加劇美中衝突的風險。據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在前個禮拜不顧北京警告訪問台灣之後，中國為了報復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了歷時將近一個禮拜的大規模實彈演習。另外，北京還以佩洛西訪台破壞了美中關係的政治基礎和互信為由，宣布中斷與美國的一系列溝通管道，包括兩軍熱線聯繫。分析人士認為，佩洛西訪台這件事或許亦都改變了北京當局的軍事計算和規劃。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駐北京安全事務學者趙通對路透社表示，這場危機強化了中國對國家統一可能只有通過強制方法才能夠實現的看法。中國軍方這次軍演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解放軍首次實戰演練對台灣實施全島封鎖，以此在戰時逼近台灣繳械投降，或作為直接入侵台灣的第一步。解放軍發射的彈道導彈還首次飛越了台北的天空，落入了台灣東邊海域預設的靶區。解放軍的戰機和艦艇還屢次穿越由美軍在1950年代所劃定但北京從未承認的台灣海峽中線。路透社採訪的安全專家都認為，解放軍部隊特別是海軍未來將會持續圍繞台灣進行戰巡，不單止常常穿越台海中線，而且維持在台海的優勢兵力。即使在最新一輪台海危機開始之前，中國軍方就已經多次聲稱擁有對台灣海峽的主權，強調台灣海峽並非國際水域。美國和台灣則駁斥了中國的立場。中國表明它有實力將它的講法付諸實施，而且它的講法亦都不是空泛的外交姿態。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對路透社說，演習改變了最初由美國人建立的台灣海峽的現狀，我們正在觀望美國人是否會採取措施恢復這個現狀。黃坤義說，白宮則拒絕在台海出現新的現狀或者新常態，強調美國空軍未來幾個禮拜將會例行性穿越台海。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政以來，台海兩岸一直分離分治，互不隸屬，但是北京堅持擁有對台灣的主權，而且即使訴諸武力亦都要實現兩岸統一。台灣方面則拒絕北京的主張，強調只有台灣人民才能夠決定台灣的未來。在中國軍方宣布完成台灣周邊海空域演習任務的同一日，北京國台辦和國新辦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一方面聲稱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又表示願意繼續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和平統一。白皮書不單止重彈一國兩制舊調，而且還刪除了之前版本白皮書當中有關兩岸統一之後北京不會派軍隊進駐台灣的承諾。路透社引述分析家的話說，雖然北京重新努力爭取和平統一，表明中國目前無意立即發動攻佔台灣的行動，但是北京在佩洛西訪台之後宣布中斷兩軍聯絡管道，卻削弱了管理兩軍意外衝突的護欄，增加長期的軍事衝突風險。中美對抗將會變得更為激烈，這個是北京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時恩雲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所說的。
故意的衝突仍然不是太過可能，但是中國決定暫停兩軍溝通，肯定為防止意外對抗增添了難度。時恩雲說，北京為了抗議佩洛西訪台，除了暫停兩軍溝通之外，還中斷了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以及禁毒等領域的合作。北京同時宣布制裁佩洛西及其家人。中國政府針對佩洛西訪台舉行的大規模軍演和反制措施，令到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激情高漲，中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要求實現祖國統一的呼聲特別響亮。但是很多分析家都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會因為民意壓力而在他尚未做好準備的時候被迫發動對台灣進攻。一位不具名的政治圈內人士對路透社說，中國領導人可以利用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讓他們的決策合理化，同時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但是反之卻未必行得通，領導人不會因為民意沸騰而採取魯莽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為了報復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連續幾日進行規模和強度軍前所未有的軍事演習，從而驟然升高了台海地區的戰爭危機。美國塔夫特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資深研究員麥克貝克納認為，北京的這種軍演將會成為一種新常態，用以壓制國際社會越來越多地認同台灣事實獨立的趨勢，亦都含有在需要發動戰爭時可以利用來到對台突然襲擊的因素。下面是美國之音專訪貝克納教授的訪問內容。
貝克納是八月出版的《危險區域即將到來的與中國的衝突》這本書的作者，他最近還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哈爾布蘭德斯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即將到來的台灣戰爭》這篇文章。八月八日，貝克納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在五到十年之內，中國擁有一個武力攻打台灣的軍事機會窗口期，原因是中國已經完成了大規模軍事擴建，戰艦和彈藥增長速度比二戰以來他們見過的任何國家都快，而這個期間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力量會下降，因為大型巡洋艦、導彈潛艇和重型轟炸機要退役，其中大部分是在里根政府時期建造的，而家太老了，開始出現裂痕，無法再升級，因此在2020年代較後時，美國將會減少幾乎數百個在東亞地區移動和飛行的導彈發射器。貝克納又說，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優勢將會達到頂峰，鑑於他好戰的行為以及習近平在那個時候承受的壓力，他們非常擔心中國會比他們至少一代人看到過的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使用武力，貝克納說。貝克納認為習近平的壓力包括到2030年中國將會失去7000萬個工作年齡的成年人，增加 1.2 億老年人，經濟體力會很差，債務顯然已經膨脹並拖累未來的增長，因此所有這些事實都指向這些是台灣最危險的時期。貝克納又說，貝克納指出解放軍在台灣海峽的軍演會成為一種新常態，他首要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台灣事實上獨立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同的這種的趨勢，長期來說亦都具有麻痹國際社會在需要的時候對台灣發動突然襲擊，看起來好像是訓練或者只是炫耀武力，突然他們進行了進攻的先鋒。貝克納認為，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它的特徵將是規模巨大、手段殘酷，美國當然會干預。他們為烏克蘭戰爭設想的噩夢場景，就是美國和北約軍隊和俄羅斯軍隊之間直接衝突，從第一日開始就是現實。貝克納又說，他認為這些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們從未見過的災難，不過他認為這場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而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必須在台海周邊建立威脅的力量， 不是要花销的新武器系统，而是简单的射击器和传感器，并将他们尽可能多地部署到台海的周围。乌克兰又说他自己是乌克兰用以抵抗俄罗斯入侵的那些轻型的武器，如果你能够证明你准备好这样做，这样这些显然会使到北京做出决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贝克纳表示，目前的台海危机会将中美两国关系带入大国间未见过的战略竞争期，一种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面陷入零和博弈的状态。台北一是要由北京管理，一是由台北管理 5G 网络，一是使用一家中国的公司，一是就使用美国的替代品。南海一是成为中国的内湖，一是就成为国际水域。虽然贝克纳对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悲观和警惕，但是他对美国仍然将会是世界唯一超强深信不疑。无论是台湾的稳步飘离、中国的经济放缓、四方安全对话、骨和澳英美军事合作伙伴 AUKUS 等反华联盟对中国的稳定包围，太多新的发展开始转向而针对中国，都将阻止它成为同美国同等的超级大国。亦都正是因为这样，贝克纳认为这些会使到中国成为更危险的威胁，因为它更迫切地需要新收入来源来到支撑放缓的经济，它更加渴望地缘政治上面的胜利，既是为了重建它的信誉，亦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展示这个政权是有能力的，并且实际上正是通过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在推动实现向人民承诺的所有的目标。贝克纳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哈尔布兰德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台湾战争这篇文章之中，他说中国这种崛起的国家在害怕即将到来的衰落的时候变得更具侵略性的现象为锋敌大国综合症。这种国家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推翻部分现状的手段，而迅速来临的经济放缓和战略包围时代令到他们有动力积极行动，试图在长期趋势真正形成之前改变现状。下面就是对麦克贝克纳教授的采访的实录。美国之音记者说，台海危机由于北京对佩洛西访台的军事演习而骤然升高，有人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亦都有人认为这些是习近平展示实力，他并不真是想武力攻打台湾。根据你的新书《危险区域》，那你的预测是什么呢？贝克纳回答说，他并不认为目前的军演是战争的前奏，他认为北京基本上是在这里对佩洛西的访问做出反应，但是他确实认为未来五到十年是最危险的时期，是中国最有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时期。如果他确实打算这样做的话，因为中国有一个机会窗口期去占领台湾，因为他刚刚完成了大约十年的大规模军事建设，战舰和导弹弹药增长速度比二战以来他们见过的任何国家都快。同时美国和台湾在多样化和加强自己的力量方面进展缓慢，所以中国拥有这个军事的机会窗口期。同时美国和台湾雄心勃勃计划在2030年代改造它的防御的系统，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会陷入严重人口危机，因为从目前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会失去7000万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1.2亿老年人，经济体来会很差，债务显然都已经膨胀并拖累未来的增长。到2030年代初，习近平将会近80岁，所以有很多事都指向这个是台湾最危险的时期。这些并不意味战争是不可避免，但是鉴于这些将会是中国最好的机会，他认为他们必须格外警惕。如果你站在美国台湾方面的话，咁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你能唔能够进一步解释一下中国嘅机会窗口期呢？贝克纳回答话，喺军事上中国显然啱啱完成呢场大规模军事现代化进程，同时即使美国同台湾拥有强大嘅军队，佢哋亦都非常脆弱，因为佢哋仍然严重依赖大型花销昂贵嘅军事平台，譬如 F-16 战斗机、大型军舰都停喺美国嘅大型基地，因此佢哋非常容易受到中国潜在嘅突然袭击。 噩梦般的情景是中国可能会实施珍珠港式的打击，并在短期之内真正削弱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力量。目前美国和台湾已经计划摆脱这种的情况，并分散他们的力量，以便他们更有弹性，但是这些总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实现，实际上是要到了2020年代较后，而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会下降，因为大型巡洋舰、导弹、潜艇和重型轰炸机要退役，其中大部分是在里根政府时期建造的，现在太老了，开始出现裂痕，无法再升级。因此在这十年较后时，美国将会减少几乎数百个导弹发射器在东亚地区移动和飞行，而就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优势将会达到顶峰，鉴于好战的行为以及习近平在那个时候承受的压力，他们非常担心中国会比美国至少一代人看到过的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使用武力。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加上美国和台湾军事改造目标尚未完成，令到中国有了武力攻台的机会，但是你认为习近平有能力做得到吗？贝克纳回答说，他并不认为中国可以成功征服台湾，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认为他征服不到台湾，或者习近平不愿意冒军事行动失败的风险来到赌中国可以征服台湾。他认为两栖入侵是战争之中最艰巨的任务，中国真的没有经验，虽然他认为中国确实可以在一次大规模的导弹和空袭之中消灭台湾的大部分的军队，但是这些显然和实际上必须运送数十万的军队穿越台湾海峡，登陆台湾海滩，并以某种方式安抚2300万人口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亦都在到同美国、日本、台湾可能还有澳大利亚的潜在制裁，甚至可能军事攻击下无限期地封锁台湾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确实认为这些对中国是不利的，但是问题就是情况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仍是有机会不能够确保中国会失败。他只是非常担心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往往只是会听到他们想听到的信息，多年来习近平清洗了很多同事，所以他担心他得不到现实的更新的信息，或者他就是为了要大陆统一台湾愿意接受巨大伤亡。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习近平为什么要征服台湾呢？贝克纳说，首先是台湾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母舰虽然是陈词滥调，但它背后有很多的真相。如果在中国的手里面，它在东亚进一步扩张的跳板，在台湾手里面，它是军里面的软木塞，令到中国分心分裂耗尽资源，这个就是这样的。还有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共精心打造的政治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叙事，就是中国是内战的合法赢家，他们是唯一的政府，不接受这个实行民主制并和美国有长期防务联系的叛离政府的存在。尤其是考虑到台湾舆论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只是认同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甚至不愿意考虑两岸统一，中国必然担心实现这个目标的和平选择正是减少，所以目前是展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之中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了。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是不是可以说你认为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或者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定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呢？贝克纳说，他认为这些当然是可能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说这些是一个不能代代相传的问题，他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必须统一台湾，这些基本上是他向人民作他的要实现的承诺，而且他也担心他们过去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开始放缓并受到阻力的时候，这个政权不单止开始担心国际的力量，而且开始担心国内的动乱，一旦你没办法维持那种快速增长的经济来到支付大众的报酬，并令到大众对他们作为系统一部分感到高兴，你就必须开始更多依赖民族主义，试图要人团结在政权的周围。他们经常看到这些国家选择国际扩张，这些会是中国扩张的最明显的地方，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也是这样，这些是中国唾手可得的果实，离大陆只有100英里，那个就是中国的优势在美国并真实的优势之中最能够放大的地方，因为美国将不得不从战区外增加军事力量。 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喺一個採訪之中表示，中國喺台灣海峽通過軍演顯示實力，將會成為一種新常態。咁中國咁樣做，最終想達到嘅目的係乜嘢呢？貝克勒話，佢認為第一，亦都係最直接嘅目標，就係停止北京認為嘅滑波效應，就越嚟越多咁樣滑向對台灣。不一定直接宣布台灣獨立，而是朝著基本上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每一個最後的陷阱。同時越來越多美國領導人去台灣，在國會正討論有關加強美國對台承諾的立法，使到美國對台灣的防禦更加明確，並可能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還是全球他認為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從未好像目前這樣受到歡迎，同時中國在新冠疫情之後大幅下降，所以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事情並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他們必須展現武力，說這些是一條紅線，不要忘記他們會願意使用武力，這些是中期的目標。坦率來說，長期目標是開始訓練並且令到軍隊在類似行動需要的時候做好比以往更加充分的準備。他還提供了可能的出其不意的因素，因為如果令到觀察者對台灣海峽附近總會有中國軍事演習不再敏感的時候，他就可以利用他作為進行突然襲擊的手段。那個在那裡看起來好像是訓練或者只是炫耀武力，突然之間他們成了進攻的先鋒，這些可能也有戰術上面的優勢，但是他認為主要的目的是要停止北京認為的這種滑向台灣潛在獨立、國際承認同美國更緊密聯繫的趨勢。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哈爾布蘭德斯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即將來到的台灣戰爭評論文章之中說，美國已經沒有時間阻止西太平洋的災難性的戰爭了，你能不能夠解釋一下是什麼意思呢？貝克勒說，如果真的戰爭發生在台灣，他們擔心他會以一聲巨響開始，就是中國將會對台灣的兩個基地以及可能在沖繩的美國基地進行大規模空中和導彈襲擊，因為那些是美國軍事力量核心所在，甚至可能包括位於太平洋更遠地方的關島，因為如果中國需要贏得這場戰爭，他需要能夠獲得一些的優勢，他需要盡早削弱美國和台灣的力量，否則他沒有希望的。但考慮到入侵或者封鎖難以維持，他們擔心中國從戰爭一開始就以龐大和殘酷為特徵，然後美國當然會干預他們為烏克蘭戰爭設想的噩夢場景，就是美國和北約軍隊以及俄羅斯軍隊之間直接衝突，從第一日開始就是現實。因為從戰爭開始的那一刻起，無論哪一方開始失敗，兩個擁有核武的大國都會直接相互交戰和射擊，不知道哪一方真的能夠輕易輸了另一場戰爭呢？習近平真的能夠承受一場戰爭的失敗嗎？對於台灣，一位美國總統當他要捍衛一個名義上的美國盟友的時候，真的能夠承受輸了一場和中國的戰爭嗎？所以他擔心對方會升級以試圖扭轉局面，或者將戰爭擴大到其他戰區，或者可能使用低當量的核武器的試圖取得這場的勝利。有很多方法可以令到這場事變得非常難以應對，戰爭開始比結束容易得多。他認為這些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們從未見過的災難。當美國之音記者問話，所以你認為美國還未有為發生這場的戰爭做準備是不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說，美國目前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是另一回事，美國顯然擁有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極其強大的火力，但問題在於美國所處的位置非常脆弱，這些令到中國有機會真正削弱美國方面的很多的先鋒的力量，然後美國將會不得不從該地區之外的地方增兵，這些可能需要幾日甚至幾個星期的時間，然後要通過中國密集射來的導彈和地雷區，因此美國亦都可能會在早期處於嚴重的劣勢，就是他相信美國軍隊是世界上最好的，並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配置的能力，這些都不重要，如果你在戰爭開局的時候就遭受到未預見的突然襲擊的打擊。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剛剛說了這場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那美國要怎樣做才能夠避免戰爭的爆發呢？他說他認為目前的主要目標是必須加強在台海的威脅力，他剛跟你描述的所有這些弱點都是為中國採取行動開了可能的綠燈，要盡快 關閉，從裝備的角度講，這些不會很困難，他們不是要花銷的新武器系統，而是簡單的射擊器和傳感器，並將他們盡可能地部署到台海周圍。這樣如果中國真的派出入侵艦隊或封鎖的艦隊，這樣你在那裡可以粉碎這些力量的導彈發射器，以及通過在台灣海峽建立和創造這種無人場景，希望可以第一時間阻止北京發動戰爭，因為他們知道戰爭一開始就必須承受巨大的損失。所以如果你能夠部署，坦白說你可以放大烏克蘭對俄羅斯軍隊所做的事，使用這些精確製導彈藥摧毀中國征服台灣所需的大型主力部隊，如果你能夠證明你是準備好這樣做，這樣顯然會使到北京做出決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有關美國對華政策應該繼續傳統的戰略模糊，因為是與時俱進，改為戰略清晰，辯論得好激烈，那你的看法是什麼呢？貝克勒說，他認為美國不應該改變他的宣示的政策，因為他認為美國應該一方面輕聲細語說，一方面建立強大的實力，如果你開始不斷挑釁北京，並且在你確實準備好武力支持之前就提升台灣地位，或者美國和台灣的防禦安排，那些似乎是一種愚蠢的策略。美國沒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面不必要地激怒北京，因為台灣已經擁有這麼多想要的東西，基本上擁有事實上面的主權，就從台灣的關係來講，美國亦一樣你可以得到這麼多你需要的東西，而不必稱台灣為獨立國家，這樣為什麼要在軍事上還很脆弱的時候就搞動局勢呢？或者在某個地方可能會出現新的討價還價，但是現在北京已經明確表示這些是一條他們正是接近的紅線，他認為沒有理由越過它。如果你挑起一場你無法輕易獲勝的戰爭，這些對台灣並沒有幫助。記者問話，美國已經將會改變它對華的政策和對台的政策嗎？貝克勒說，他認為不是幾有可能的，因為大多數在這個議題上面的專家都不贊成對美國宣示的政策舉行盡大的改革。但是話雖然是這樣，國會有動作，有意義中的立法會提升台灣的地位或者美台關係，政客想對中國發出強硬的信號，對中國強硬是當今美國唯一的跨黨派議題之一，所以他認為這些改變對華政策是不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如果中國變得越來越好戰的時候，那些人會說，好了，既然他們會在某個時候採取行動，我們不妨盡他們所能通過令到他們的承諾更明確來到威脅他們，這些完全是很有可能的，因此他們可能會踏上一條非常崎嶇不平的旅程。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這次危機會將美中關係帶到了什麼的境地呢？貝克勒說，他認為這些將加速已經發生的事，就是美國和中國進入冷戰以來大國間未見過的戰略競爭期，雙方都在爭奪位置，他們會越來越多地將導致他們分裂的問題視為零和遊戲，一方會贏一方會輸，台北一是要由北京來管理，一是就由台北管理，5G 網絡一是使用一家中國公司，一是使用美國的替代品，南海一是成為中國的內戶，一是成為國際水域。他的意思就是說，這些問題越來越多地被視為零和遊戲，因此它變成了削弱對方，而不是試圖理解對方，所以它認為這場危機在可能是中國最敏感的問題上面會煽起火焰，這些就是為什麼它對形勢的發展變得越來越悲觀和警惕的原因。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但是你之前在2018年的書叫做《無與倫比》，為什麼美國仍然將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很多專家都認為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或者與美國平起平坐，你能夠解釋你的理由嗎？他認為主線不是中國趕上或者超越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實際上具有諷刺意味的就是中國在未能夠兌現他的大國崛起的炒作，沒辦法通過崛起大國的某種悄悄簽名來到實現他所有目標的時候，他就會大發雷霆，但是當他真正開始採取行動試圖扭轉對中國的不利趨勢的時候，無論是台灣的穩步飄離、中國的經濟放緩、四方安全對話和澳英美軍事合作夥伴等反華聯盟對中國的穩定包圍，太多新的發展開始轉移針對中國，都將會阻止他成為和美國同等的超級大國，但這些可能使到中國成為更危險的短期威脅，因為它更迫切地需要 新收入來源支撐放緩的經濟，他更渴望地緣政治上面的勝利，他是為了重建他的信譽，亦都為了向中國人民展示這個政權是有能力的，並實際上正是通過中國的偉大民族復興在這裡推動現向人民承諾的所有的目標。所以這個就是他的合著者布蘭德斯和他所說的峰值大國綜合症，這種國家往往是最危險的，因為快速增長的時代已經為他們提供了推翻部分現狀的手段，而迅速來臨的經濟放緩和戰略包圍時代令到他們有動力積極行動，試圖在長期趨勢真正形成之前改變現狀。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中國政權以來，中國的文學出版一直處於將文學當作宣傳工具的中共政權的嚴密控制之下。然而1990年代尾到2000年代初，中國一度成為全世界網絡文學生產超級大國，它的產量之大、讀者之多、產值之高遠超全世界所有國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專訪慕容雪川的第三部分，請他講講當今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生產點解能夠呈現出咁樣嘅一種井噴式嘅大發展呢？自嗰陣時以嚟，網絡文學發展狀況係點樣呢？中國網絡文學同紙媒嘅文學相比有啲乜嘢嘅唔同呢？中國著名網絡作家慕容雪川是在網絡文學興起時代的風雲人物。慕容雪川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這些問題提出了他坦率的看法。下面是慕容雪川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三部分。慕容雪川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金哲首先問到慕容雪川，讲到文学趣味和文学，有人认为在1990年代尾和2000年代初，中国的网络文学一度领先全世界，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你本人亦是当年网络文学的弄潮儿，2002年以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署红了中国的文坛。请问好似你咁樣嘅網絡文學寫手，喺當今中國仲有冇脫穎而出嘅機會呢？
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有一天呢，跟大概十幾位也是在網絡上寫作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比較有名的作者，我們在一起吃飯。
慕容雪川回答話：喺我離開中國之前，有一日，我同大概十幾位亦都係喺網絡上寫作嘅人，其中亦都有一啲比較有名嘅作者，我哋一齊食飯。呢啲人見咗面之後都恭維我，因為我係中國網絡寫作始祖級嘅人物。佢哋都話：哎呀，我係讀你嘅書長大噶。食飯當中就傾到一個話題啦，呢個就係、是、如果我嗰本書喺而家寫會點樣呢？大家基本上一致嘅意見都認為，如果係而家嘅話，唔使講出版啊，可能連見天日嘅機會都冇。可能啱啱寫一兩章就被刪除咗啦，呢個仲係最輕嘅、最温柔嘅官方反應。唔温柔嘅就係可能會被警察去約談，就係、是、俗稱嘅被請去飲茶。更加嚴重嘅係，甚至有可能因為咁樣嘅寫作被拉去拘留，呢啲都係有可能噶。你剛才講嘅二千年前後嘅時候，只有中國咁樣嘅網絡文學。你睇下西方各個國家，包括咗美國啊、喺英國啊，就係、是、咁樣嘅一回事，根本就冇個中嘅原因。我諗要從我哋嘅出版同發表機制嚟睇，要知道喺中國每一家文學雜誌、每一張報紙都係屬於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都屬於共產黨同埋政府，都有嚴格嘅審查，所以喺嗰啲報紙上發表文章非常唔容易。我作為一個多年嘅文學青年，曾經無數次試過投稿，將自己寫嘅稿端端正正地抄喺400字嘅方格稿紙上，投俾某個編輯部、某個出版社，結果都係石沉大海。然後突然有網絡啦，有 BBS 啦， 但是主要都是论坛，我们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东西。在那时共产党政权还未有想好怎样来到对网络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审查，这样就有了一些的空隙，所以有一些文字就可以发表出来了。正是这个很短的时间，这一点点有限的自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网络文学就变成一个热词了。成千上万的人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很多人很多作品都变成有名的作品，都出版了，变成畅销书。这个可以说是奇迹。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共产党还未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在共产党反应过来之前，那一些些有限的自由，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再问，慕容说穿，说是非常有意思。中国的网络文学至少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利用了共产党注意力的那个空隙，那种非常狭窄的机会窗口喷涌而出，一下子异军突起，吸引了中国大多数的文学读者。那我现在想问，在你看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和中国的纸媒文学，亦就是要通过纸媒发表文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中国的文学呢，是一个很难谈论的话题。我曾经以前呢，我有一个开玩笑的一个戏谑的说法，说以前呢，无论是出版社出的书，
慕容说穿回答说，其实中国的文学是一个很难去谈论的话题。我曾经开个玩笑讲法，就是以前无论是出版社出的书，定是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一些文学作品，基本上就是三个题材，写民国、写农村、写民国时期的农村，就这三个题材了。当然是有一些讲笑的嘲笑的讲法，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中国的文学，或者是允许发表和出版的那些书和文学作品，它的题材其内容是非常非常狭窄的。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年间未有类型文学的概念。在1949年之前有这个，譬如说玄幻武侠小说，有《蜀山剑侠传》这样的作品，有黄道奴这一批人写了很多。49年之后他们做什么呢？有些去教书，有些在文史馆工作，做一个小小的干部，这些人都停笔不写了。从49年之后一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前，中国几乎是没有类型文学这个概念的。类型文学什么来呢？譬如说侦探小说、犯罪小说、科幻小说，49年之后这些几乎都没有了。在互联网兴起之后，有了一些类型小说的概念，也就是说网络文学有限地填补了类型文学缺失这个空白，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是推理小说、玄幻小说、武侠小说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这个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你就会发现即使是填补这个空白的网络文学，也是非常狭窄的类型文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推理小说，这几年中国的互联网上都出现了一些推理小说，譬如说紫金陈的那些作品，坏小孩什么啊，但你会发现这个推理作品很奇怪，只有一种人可以破案，就是警察。我曾经跟我的朋友去设想，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快递神探呢？一个送快递的小哥还兼职破案，在项目论证期间我们就得到明确的否定的答复了，不得的。为什么不得呢？答案就在于你们不知道，在中国哪怕是文学作品破案，亦都只能够由警察来到破案，你快递小哥破案，这个完全完全是不得的。这一种审查包括玄幻文学，中国有很漫长的讲鬼故事的传统，大概有几千年，中国人喜欢鬼故，喜欢听鬼故，亦都喜欢讲鬼故。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算是一个集大成者，有非常精彩的鬼故事，但现在几乎没了，在影视上就更难得一见。什么原因呢？因为有这个明确的审查标准。审查标准是什么来呢？第一，49年之后的动植物不准成精；第二，任何时代不准出现鬼。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信唯物主义，鬼是唯心主义，所以鬼这样东西是永远不存在的。所以 你睇后来中国拍咗一啲电影电视剧，包括好似系画皮啊，画皮喺聊斋里面嘅原文系写鬼嘅，但佢哋一改成嘅影视剧画皮就唔系鬼啦，而系妖。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